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里，我们将继续研读罗马书。柴佩尔博士会带我们看到耶稣已经预备了我们得救所需的一切。
主耶稣，我要倚靠你，但就连这份倚靠都不是我的功劳，而是你的。你是我的盼望。
您有没有收到过让你感觉不太舒服的礼物？也许是因为它太奢侈、太贵重了，你觉得自己不配得到这份礼物。这就是今天柴佩尔博士在无尽恩典节目中要探讨的主题。柴佩尔博士是历史悠久的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恩典长老教会的牧师，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。我们正在学习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预备的贵重礼物。今天柴佩尔博士要帮助我们明白，我们的救恩不是靠自己挣来的，而是因着信白白得来的礼物。我们信靠的是为这一切付上代价的主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柴佩尔博士的信息，救赎的恩典。
使徒保罗希望我们明白，神的公义不仅显明了良善的标准，也表明了一颗恩慈的心。使徒保罗在解释神的公义时，正展示了神恩慈的心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这些话对我们来说有点难以理解，但是对保罗时代的犹太人来说，这些话简直是惊天动地。神在律法之外向我们显明他自己，我以为守律法做善事就是与神和好的方法，因为律法告诉我们神是谁。如果我们想要与神相合，想要和神一样，就必须行善。当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，就会有罪疚感。但是使徒保罗却说，不，神的义已经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了。我们怎么可能在律法之外认识神的公义呢？这就好像是在说，我要解释什么是星巴克，却从来不提咖啡这个概念。或者说我要谈谈苹果公司，却绝口不提乔布斯。因为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理解来说是不可或缺的，你怎么能够说神的公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呢？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因为这与大多数人的想法大相径庭，甚至是去教会的人。事实上，许多多年上教会的人都认为，我们去教会的目的只是为了学习如何做个好人，这样我们就有资格与神同在了。我不禁想起一件事，我告诉过你们，我喜欢慢跑，我坚持慢跑大概三十年了。在慢跑的时候，我会在不同的时间遇到不同的人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和别人一起慢跑。几年前，我在慢跑的时候遇见一个人，他发现他在和一个被称为传道人的奇怪物种一起慢跑。我猜他内心的想法一定是，哦，不，我要和他说什么呀？我要怎么和我旁边的这个传道人好好聊天呢？于是他说，我知道我应该多上教会，因为我知道教会会教我们如何做个好人，这样我们就能够上天堂。我的回答把他吓了一跳，我说啊，实际上，我们教会教导的是， 好人不会上天堂。什么叫好人不会上天堂呢？没错，好人不会上天堂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因为全天下没有一个这样的人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上天堂的不是好人，因为只有罪人才能上天堂，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人，没有分别。使徒保罗的头脑里面在思考我们是谁，所以他说，我们的义不是我们与神相合的基础，而神正在显明一种在律法以外的义。然而还记得吗？他在21节说，律法和先知证明了神用来显明他公义的方法，所以神的公义并不是完全在律法中显明的，但律法和先知显明了神在律法之外的公义。律法如何显明神在律法之外的公义呢？我们可以思考，在旧约中律法显明了什么？律法显明了神的要求，但是它也显明了我们需要蒙拯救，我们不可能守全律法。你不够公义，无法与圣洁的神相合。因此，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24节当中说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。律法显明了神一切的标准，仿佛在说，是的，这是神对你的要求。但他同时也显明了你需要救恩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守全这些律法而与神相合。但这并不是旧约的全部内容，律法并不是这里所说的全部，这里说的是律法和先知。律法显明我们需要救恩，而先知则预言了救赎主是谁。以赛亚书7章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也就是说，罪的血统和影响将从他身上切断，这样他在世上的生活就有一个完美无罪的开始。不仅如此，以赛亚书54章说，他会成为以色列的圣者，救赎我们。他并没有继承人的罪，他过着完全无罪的生活，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罪污，因此他将成为一个完美的祭品，为了他人的罪孽献上自己。以赛亚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每个人都偏行己路，无论是在思想、语言还是行为上。但是主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他最终将要付出我们无法偿付的代价，代替我们受苦。神正在向我们启示这位伟大的救主，他将为你我的罪做完美的替代品，他将承受我们应得的刑罚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当然想问，如果他为我付了刑罚的代价，我怎样才能够和他同在一辆面包车上呢？保罗一遍又一遍地回答这个问题，包括在罗马书3章22节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。他实际上是在引用旧约先知哈巴谷的话，记得吗？哈巴谷说，义人就是那些得以与神相合的人，必因信得生。你相信的不是你做了什么，你不是你自己的救主，你相信的是神，他显明了他的公义和标准，让你知道你需要他。他也显明了他自己的心，让你知道他会为你预备你所需要的。信靠这位神是你最终的盼望。如果你是罗马教会中的犹太人，或者你是刚加入教会的外邦人，我必须告诉你，这实在是说不通。我一生都在以犹太人的身份活着，试着遵守神的律法，但现在你保罗却跳出来说 神有一种不基于律法的公义。或者我刚刚加入教会，也许我是因为不道德的行为，或愤怒的问题，或痛苦的经历，或破碎的家庭而来的。我来到教会是因为你保罗承诺这里会帮助我，现在我进了教会，你却告诉我我不能够通过做一个好人来与神和好。保罗啊，你必须得要好好解释啊，你得要说慢一点，你得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吧。我有时会想，当使徒保罗写出接下来的话的时候，他是面带笑容的呢，还是流出喜悦的眼泪，心想，那我就放慢速度，我会说清楚的。保罗是怎么说的呢？第23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你可能会说，我不喜欢听这话，但是保罗说，请听好，世上充满了罪人，人人都是罪人，并没有分别。无论你有神的律法还是没有，无论你去教会还是不去，无论你知道圣经还是不知道，没有任何人能够达到自己的标准，更不用说要达到神的标准了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但神有足够的恩典给我们这些罪人。这就是使徒保罗明确告诉我们的好消息。保罗必须说清楚，因为不仅仅是在当时，就是在今天，人们可能去教会很多年，但心里想的却是，我必须要配得神的恩典，我必须要做得够多，想得够全，付出够多，看起来够好，神才会接纳我。如果这也是你的想法，如果这也是你正在经历的事情，那么保罗要做的就是要打破这种想法。他一开始就说了，请听好，每个人都是罪人，无论是在神面前，还是在他们自己的标准面前，他们都是罪人。那么，什么能够帮助他们呢？保罗给出了三个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。一个是法庭的比喻，一个是市场的比喻，最后是庙宇的比喻。法庭的比喻是什么呢？记得保罗在第24节说什么吗？他说，我们这些罪人如今蒙神的恩典白白的称义。称义的意思是神宣告你是公义的或公正的。这要么是因为你是无罪的，要么是因为你罪行应得的刑罚已经付上了。请问我们属于哪一种状况呢？我们是无罪的吗？不是的，我们是有罪的。而神宣告我们是公义的，是因为有人为我们付清了罪的刑罚。我们之所以能够站在神的面前称义，是因为他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。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，才能够真正理解神的公义。我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在耶路撒冷，有一名基督教的宣教士和一名穆斯林酋长之间进行了一番对话。那个酋长刚在巴勒斯坦下令杀了8个以色列人，因为有4名巴勒斯坦人遭受到了以色列军队的杀害。这名宣教士问了酋长这样一个问题，谁任命你为法官和陪审团呢？酋长回答说，我不是法官，也不是陪审团，我只是神施行正义的工具。宣教士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问，那么人能够在哪里寻求饶恕呢？酋长说，饶恕只属于那些赢得他的人。但是朋友们，如果你能够赢得饶恕，他就不是饶恕了。饶恕是作为礼物白白给出去的。使徒保罗一次比一次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。第24节说，我们如今蒙神的恩典白白的称义。你知道吗？希腊语 恩典的意思就是礼物，我们因着恩典得到称义的礼物，这恩典本身就是礼物。因此我们必须明白，这不是你能够买来的，也不是你能够赢得的。你得知道，有一个公义的法官，他凭他的公义使人称义，但他使人称义的方式是白白赐给他们，不是靠你自己赚取，不是靠你够资格，不是靠你变得够好。如果你今天来到教会是因为你觉得来到这里能够让你变得足够好，神就会帮助你，那么你必须明白，你是在试着赢得神打算白白赐给你的东西，这是一个礼物啊。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呢？第24节谈到，在法庭上，人可以通过白白领受的礼物而被称义。保罗说，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这句话对我们来说很奇怪，但是对保罗时代的人来说并不奇怪，因为他用的是一个市场的场景，不过这是一个奴隶市场。在这里，有人从奴隶制或契约关系中被赎回，或他们曾经沦为俘虏，后来被卖为奴隶，但因为现在有人付了赎价，他们就重获自由了。有人为他们偿付了赎价，给那个曾经拥有他们、可以关押他们、可以惩罚他们、伤害他们的人。重获自由的人，因此就不再受惩罚了，也不会再被奴役了。有人也许读过《世界》杂志，明迪贝尔兹是这本杂志的编辑，他谈到了在苏丹发生的一件事，让他开始理解赐给我们的救赎是多么的宝贵。他认识当地的一位基督徒父亲，他的儿子被绑架作为人质，他必须付出赎金把他的儿子赎出来。有些儿童的赎金高达$30,000，因为绑架犯会把这钱拿来买武器，策划更多的恐怖活动。明迪问这位基督徒父亲说，你为你儿子付了多少赎价呢？那位父亲尴尬地低下头说，我付了$750。这意味着他的儿子对那些罪犯来说只值这么多钱。但你对神来说值多少钱呢？赎回你的是耶稣基督，是神自己的爱子。神用他的儿子，用他儿子的血，他儿子的生命来买赎你。所以他说，我使你们称义，因为我已经付清了赎价。但神是如何付清我们的赎价呢？是用他儿子的血。第25节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神用忍耐的心宽容那些一直在积蓄他愤怒的人。旧约有那么多先知，为什么神没有借着他们倾倒他的愤怒呢？为什么？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挽回祭，也就是他爱子的牺牲。挽回，这是庙宇祭祀所使用的语言，我们已经不太用到了。当有挽回发生的时候呢，意味着已经付出了代价，以便得着所需的恩惠。神说，神的愤怒本来要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但是神已经预备了人需要的挽回祭，就是赎罪祭。他付上了我们应付的代价，借着他自己的儿子，使我们能够与神相合。我有一次见证过这件事，我儿子可能不希望我告诉你们这件事。我上过一次交通法庭，不是我，而是我的儿子吃了罚单。我作为监护人，和我十几岁的儿子一起等待案件的处理。 有些人上过交通法庭，知道我们需要排队等待法官的审理。在我们的前面有一个女人，法官认定她违反了交通法规，所以法官挥着手中的罚单说，你要付清这些罚款。但是那个女人说，法官先生，我付不起罚款啊。法官说，如果你不能够付清罚款，那么你的驾照就会被吊销。那个女人说，如果我的驾照被吊销了，我就不能工作了。如果我不能工作，就不能够继续租我的公寓，也不能够养活我的孩子了。我必须得要有驾照啊。法官起先是有些严厉的，但看得出来他也被触动了。我看着那位法官伸手取出他自己的钱包，支付了他自己所判定的罚款。这位法官是公正的，但是与此同时，他也使那个缺乏并且请求他帮助的人不用再付罚单了。所以你看到了第26节中间那句话了吗？神为我们预备了他自己的儿子，他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使人知道他的公义，好让他们也被称为义。神付了罚金，同时也将我们从刑罚当中释放出来。他是公义的，他也要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他通过让他的儿子，也就是他自己的右手，接受我们应得的刑罚，让毒刺扎在他自己的手上。我们的天父付出了代价，为我们献出了他的爱子。我们会问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如果我罪的代价已经付清了，如果我可以不靠我的努力与神和好，那么我要怎么做才能够进入这辆安全的面包车里呢？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站在被神称为义的这一边呢？保罗对这一点毫不含糊，他在这段话当中说了四次。第22节，神的义是因信耶稣基督。然后在同一节当中又说了，加给一切相信的人。第25节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。第26节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我们看到了拯救，是什么把我们与神连接起来呢？是对神的信心。但我们还是会问一些傻的问题。圣经已经反复地告诉我们，这不是你做的，而是神做的。但我们还是会说，我得要付出多少才能够有这个信心呢？我必须在自己身上注入多少这种信心呢？我必须要做哪五件事才能够得到这种信心呢？保罗说，断乎不是。这信心是相信神所做的工作，而不是相信你下的决心，也不是相信你自己的信心，更不是相信你已经做了足够多的好事。这是对神的信心，你只需要接受这个信心。这信心就像是我被蜜蜂吓坏的女儿睁开了眼睛，看到我手中的刺的时候而有的信心。他不是相信他做了什么，而是相信我已经承受了被蜜蜂蛰伤的痛苦，我已经担了这个担子，我是那个供应者，这就是信心。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时，当他问，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入我的天堂呢？你说，因为我有足够的信心，而且是纯正的，极好的信心。不，这不是问题的关键，是你做了什么，还是他做了什么？你的信心在哪里？是在他所成就的一切，在他为你所做的一切上吗？信心是接球手的手套，从来都不是投球手。信心是我们领受的礼物，而不是我们试图凭己力买来的。信心是说，主耶稣，我要倚靠你， 但就连这一份倚靠都不是我的功劳，而是你的。你是我的盼望。你能够明白吗？你不是想要在神面前做得足够好，从而赢得他的眷顾，而是说，有一天，我要站在神面前，我不会说我足够好，或者我的信心足够大，我只会说，我相信耶稣做了我必须做的事，他为我预备了救恩，这就是我所相信的。我相信在我里面没有良善，我的信心也没有可夸的，我没有好行为，我的公义不过是破布，但我相信唯有耶稣为我开了一条道路。当你认识到耶稣为你担负了刑罚时，你的罪疚、羞耻、伤害、疑惑和恐惧发出的尖叫就会停止。他为我担负了刑罚，赞美神，我相信他，我信靠他。
这里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，今天的信息是救赎的恩典。罗马书三章宣告耶稣付清了代价，将他的无尽恩典白白赐给我们。牧师，您认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，会不会有些事情让一些人更容易相信他们可以赢得神的眷顾呢？
当然，例如说，有些父母不愿意饶恕，或者比较容易焦虑，他们给孩子的爱和感情是有条件的。那条件就是，孩子们要顺服，或者表现好，或是其他的。不管是什么，这样都会造成，即使在成年之后也很难改变的心态，那就是，我必须要达到一些标准，才能够得到爱。于是人们就会想，天父一定也是如此。既然我在地上的父亲是这样的，那么天父也一定是这样的。但是圣灵的能力远远大过成长背景对我们的影响，也大过基因对我们的影响。圣灵会在我们的心中做工，告诉我们，神的爱远远大过你所有的罪，即使你达不到神的要求。当你还做神仇敌的时候，基督就为你而死。当你相信有一份恩典远远大过你的表现时，你就会喜爱服侍你的主。
这个鼓励太棒了，谢谢你牧师。在基督里，我们得以脱离内疚和羞耻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信息啊！听众朋友，这就是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山高。